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8月5号，礼拜三，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噶。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我系魏玲。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咧，就记得揿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啦。咁样你就会收到个通知，唔会忘记我哋嘅节目噶啦。咁样我哋林欣啊，我哋今日会同大家讲4个唔同嘅焦点嘅。首先呢，就美伊谈判传出接近达成协议，不过呢，霍尔木兹海峡突然呢就有商船遇袭，伊朗否认接近达成协议啊个共识，美军亦都持续增兵中东，局势系降温啦，抑或升级呢？第二，前白宫嘅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喺国会用咗111次嘅第5修正案嚟拒绝作答。咁参议员兰德保罗咧，正推动以藐视国会罪嚟起诉福奇，系合法自保啊，抑或系另有隐情呢？
第三咧，有报道指啊，美军高精度嘅导弹库存大减啊，部分甚至咧接近咗耗尽嘅，但系白宫强调啊，美国弹药充足，军工产能咧正在快速提升。咁真相究竟又系点咧？最后，美国再收紧留学生政策。最新研究显示，中国学生 F1 签证的数量比较2017年大跌了 46%。 新措施又会为留学生带来什么影响呢？稍后和大家详细分析。
我们先讲第一个新闻，川普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今天就达成协议了。他说双方在星期二持续进行磋商，如果伊朗最终接受协议的话，霍尔木兹海峡有希望恢复正常的通航，但是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的话，美国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同时呢，美方再次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这个底线始终没有改变。
可以看到美方依然采取谈判和施压并行的策略。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表示，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保持开放的，确保国际航道畅通仍然是现阶段最优先的任务。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美联社引述多位官员透露，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完成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排协议草案了，目前只是差最后一步，就是等伊朗最高领袖来批准。
根据现在曝光的内容，这份协议属于过渡性安排，主要目标是恢复商业船只通航，同时为下一阶段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最终获得批准的话，对区域局势可能带来短暂的缓和。
不过呢，就在外界普遍认为协议接近确定的时候，中东局势就突然急转直下。在今天凌晨，多个开源的情报账号就公开画面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至少有1艘甚至可能会多艘的商船起火，现场浓烟冲天，不少船只即时停止航行。
截至节目播出之前，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已经确认霍尔木兹附近再次发生商船安全事件，但是仍然未公布这个攻击者身份的。不过外界普遍怀疑事件可能涉及伊朗革命卫队，令原本稍微见到曙光的谈判再添不确定的因素。
更加耐人寻味的就是面对 Axios 的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已经接近达成海峡重启协议了。伊朗官方的媒体和国营电视台就几乎同步否认，说根本没有这件事，信息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反映各方对外释放出来的信号并不一致。究竟这个谈判策略，抑或是伊朗内部仍然没有拿到共识呢？现在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而美军方面仍然持续加强部署，多架美军大型空中加油机今日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近期中东军事调动最新的一环。
这个空中加油机主要是负责 支援支持长程的作战啦。这次部署显示呢，美军依然是为谈判破裂之后可能出现的军事行动准备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局势并不是真正地降温，而是外交谈判和军事部署同步地推进。
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局势亦都持续恶化的。咁胡塞武装咧再次向经过盐布外海嘅游轮咧发射弹道导弹，击中咗沙地嘅雅法号游轮。
咁胡塞方面话，自从7月22日以嚟咧，已经有8艘嘅沙地嘅游轮遭到攻击噶啦，另外仲有29艘嘅游轮因为安全风险被迫掉头咁返航啦。胡塞仲表示，呢一啲行动系属于互相封锁。现在的目标是令到沙地能源出口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胡塞武装的袭击范围亦都持续扩大，今日在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巴曼德海峡再次发生袭击事件，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商船在也门摩卡西南约9海里的位置受到了胡塞武装海上无人艇的袭击。
咁袭击嘅引发猛烈大火啦，咁商船咧最终就沉没咗，好彩全部船员咧全部获救噶。不过咧事件亦都反映出胡塞武装除咗导弹同无人机之外咧，亦都开始利用海上无人艇啦嚟袭击商船，令到红海航道安全面临更加大嘅挑战。
总的来说，美伊谈判虽然似乎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接连发生袭击事件，加上美军持续加强军事部署，显示各方仍然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伊朗最高领袖是否会批准临时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呢？以及红海局势是否会继续恶化呢？都将直接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航运的。
咁国际局势不断咁变化，但是我哋嘅健康咧，亦要时刻关注嘅。香港九龙嘅陆先生食咗三高代谢补一段时间之后咧，复诊嘅时候咧，连医生都注意到变化。一齐听下佢点讲啊？
咁咧，那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咁复诊嘅时候咧，听到医生咁讲，对陆先生嚟讲应该就好踏实嘅。健康520所有嘅产品都系台湾嘅 GMP 认证食品厂嚟制造，通过 HACCP 同埋 ISO 22000嘅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嘅。而家推出咗16樽装有85折、30樽装有8折嘅超值组合，链接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
疫情期间的重要人物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现在再度成为焦点。美国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预定在8月6日举行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福奇的。
没错，林恩，而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福奇在国会听证会上用了111次引用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答议员提问的。究竟这样是否合法自保呢？又是令人更加怀疑他有所隐瞒呢？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根据大纪元报道，福奇上个礼拜出席由兰德保罗主持的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111次引用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条款，拒绝回答问题。这项权利容许证人在可能令自己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保持沉默的。
不过呢，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福奇这一次引用这个第5修正案到底是合理地运用宪法权利，抑或是已经超出了适用的范围呢？前联邦检察官现在的推进美国自由组织的米斯法 米芝法治研究所的副总裁约翰马尔科姆就在霍士新闻专栏分析了双方的法律理据。
支持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的。第一就是川普和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拜登卸任前以自动笔簽署的一個赦免令，包括呢對福奇的赦免可能未經拜登本人授權的，所以呢有機會被裁定為無效的。
咁如果赦免最終是失敗的話呢，失效呢，司法部理論上呢仍然是可以就福奇可能涉及的聯邦罪行提出起訴的。所以在存在潛在的刑事風險的情況之下呢，行使這個沉默權是憲法保障的合法權利的。
第二個原因就是部分州檢察長正在調查福奇有沒有在涉及疫情的案件裡面涉嫌作出偽證，評估會不會提出州級刑事指控。
換句話說，即使聯邦層面存在赦免的爭議，州級案件仍然可能構成法律風險的。因此呢，律师就建议福奇保持沉默，避免日后被控做伪证，即是作假证供，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法律自保的策略。
不过呢，马尔科姆亦都提出反对的观点，认为福奇引用第五修正案未必完全站得住脚的。咁其中咧，第一個理由就係拜登卸任前已經全面赦免咗福奇喺2014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19日期間涉及嘅聯邦罪行。
咁樣，如果法院最終確認呢個赦免係有效嘅話咧，福奇面對聯邦刑事起訴嘅風險就大幅咁減低噶咯。咁樣引用这个第五修正案这个法律基础自然会受到质疑啦。
另一个因素是时间，福奇已经在2022年退休，而部分州级案件亦都可能受到诉讼时限的时效的限制。
美国最高法院在1951年霍夫曼诉美国案件已经是指出过，第五修正案保障是面对实际的危险，而不是遥远或者是纯粹推测性的风险。所以说呢，如果法律风险并不真实存在，引用这个第五修正案呢就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是不恰当的。
除了法律问题，福奇今次的做法亦引起不少政治的争议。有批评声音认为，作为长期主导美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官员，拒绝回答有关疫情决策和私人日志等等问题，容易令人觉得他有所隐瞒。
在公众的感觉上，官员在国会听证会拒绝回答问题，往往就被外界理解为默认存在问题的。即使法律上未必是代表有罪，不过他的政治形象和公信力都可能受到影响的。如果难得保罗推动这个藐视国会决策，下一步会是怎样发展呢？
根据 Political 分析，如果决议首先在委员会获得通过，通常要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而且需要60票支持，意味着保罗必须争取部分民主党议员倒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法律途径呢？
是有的，林欣。而根据美国法典，如果委员会通过决议而国会当时没有开会的话，副总统曼斯就可以以参议院的议长身份直接将这个案件交给司法部处理，而不需要等全院来投票。即是说最终决定权仍然是落在司法部手上。
是的，咁案件最终会交由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决定是否正式起诉的。如果进入司法程序，法官将根据1969年艾利斯诉美国案的这个确立的法律标准，裁定福奇是引用了第五修正案到底是合法行使这个权利，还是构成藐视国会的。
咁呢个福奇引用咗111次用嘅第五修正案啦，已经令到呢一次听证会成为美国政坛嘅焦点啦。 无论是法律层面亦或是政治层面，都可能对后续的调查带来很大的影响的。委员会投票结果，司法部是否会介入，以及法院最终是怎样解读这个第五修正案的适用范围呢，都将决定案件未来的发展的。
近日咧，有美国媒体报道啊，美军因为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部分高精度嘅导弹库存咧已经大幅下降，甚至咧有消息指啊，个别导弹接近咗用完噶啦，引起咧外界关注，美军战力咧系咪受到咗影响？
不过呢，法官就很快地作出回应，强调美国依然呢是有全球最充足的弹药备储备的，而且军工产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扩张。究竟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看白宫的回应，面对路透社呢有关导弹储备下降的一个报道，白宫引用川普的一个讲法，就是表示美国拥有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多的弹药，而且数量远远超过实际的需求。
川普还强调，美国军工企业正以历来最快的速度来生产各类的弹药，同时大规模地扩建工厂和生产设备，整体呢国防工业产能持续提升的目的，就是确保美军可以长期地应付全球各地的军事任务。
除了白宫，美国战争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和帕内尔亦都表示，美军依然具备执行总统交付各项任务的能力，即使同时在多个战区行动，武器储备仍然是足以保障美国和盟友的安全。
这个回应其实是针对最近外界质疑美军会不会因为中东战事削弱了整体的战备能力呢？官方态度很明确了，就是现在并未影响美军全球的部署的。
不过呢，路透社早前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在与伊朗持续几个月冲突的期间，大量使用了一个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和新一轮的 PRSM 精准打击导弹，其中两种导弹可供动用的一个储备已经接近用完了。
消息人士说，美军增加使用远程的精准打击武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减低飞行员执行高风险轰炸的任务，改用远程的导弹直接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减低人员的风险。
另外报道还提到，美军自冲突爆发以来可能已经消耗了接近全球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储备。
不过呢，路透社亦都特别讲明，这个消息呢是没有独立核实过的，所以呢现阶段仍然是属于知情人士提供的资讯，没有获得美国官方证实。
提到 ATACMS 和 PRSM 呢，两者都属于美军远程精准打击武器，可以在安全距离外攻击高价值军事目标。
而这个 PLSM 是属于新一代的导弹来的，无论射程或是定性能都比 ATACMS 更加先进的，未来呢也都会逐步取代这个 ATACMS 成为美国陆军主要的远程打击武器。所以外界对于 PLSM 这个库存一直是特别关注的。
除了官方，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最近也都发表分析，指出 PRSM 仍然处于初期部署阶段，所以原本的储备就不算多，美军已经落了大量的采购订单，预计最快2027年开始陆续交付的。
换句话说，现阶段的库存有限，在某种程度上和新型武器仍然未全面大量地生产有关，而不是一定是代表整体的军备出现了危机。
CSIS 另一份评估仲提到啊，今年二月至七月期间咧，美军大约消耗咗65%嘅爱国者防空拦截弹，而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嘅个储备咧，相比战事开始嘅时候，估计咧减少至少咗38%嘅。
不过呢啲都是智库根据公开资料作出的推算啫，唔系美国政府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嚟嘅，咁所以咧只能够作为参考，而唔能够作为官方的结论。
面对近年精准制度武器咧，呢个需求持续增加啦，美国其实早已经加快咗提升军工产能噶啦。
咁嗰个大楼最近一直咧透过多年期嘅采购合约啦，扩充生产线同埋加强供应链，希望咧加快呢个导弹生产。其中咧，爱国者同埋 THAAD 嘅拦截弹咧，未来几年都会继续咁样计划大幅咁提升每一年嘅产量噶。
另一方面咧，国防承包商 RTX。旗下的雷神公司啊，亦都持续扩充多款主力导弹，包括战斧 SM3、SM6 以及咧 AMR、AAM 空对空导弹的生产能力。
咁样反映出咧，美国唔单止希望补充自己的库存啊，亦都要满足盟友日渐增加的采购需求嘛。因此咧，而家外界讨论嘅焦点已经唔止系库存消耗啦，而系美国军工嘅体系能够持续咁样好快咁样补充维持长期嘅作战能力咧。
综合依家嘅资讯咧，外界确实系关注美军部分精准导弹嘅储备下降嘅，但系白宫同埋五角大楼都强调啊，美国整体嘅军备仍然充足嘅，而且咧军工产能正在持续提升。未来值得留意嘅咧，将会系美军导弹补充速度啦，新一代 PRSM 量产的进度啦，同埋美国军工产能扩张系咪能够跟上全球安全局势的变化？
川普政府近年咧持续收紧学生的政策，而最新一項的研究顯示，自從相關這個措施推出之後，中國和印度的學生拿到批到美國學生簽證的數量都明顯地下跌，其中中國學生的簽證更加比2017年同期大跌近一半那麼多。
冇错啊！今次咧，唔单止涉及签证数量减少啦，仲包括学生毕业之后留美工作停留期限，以及咧，以至呢个美国国家安全同埋就业市场等等议题。究竟川普政府点解要收紧政策咧？背后有咩考量咧？我哋一齐睇下。
咁根据华盛顿智库移民研究中心嘅最新研究咧。2025年5月到8月期间，美国向中国申请人发出的 F1 学生签证呢，比2017年同期减少了 46%， 而印度学生获得批准的数量呢，也都出现明显的下跌。
报告之所以选择5月至8月作比较呢，主要因为每年大部分学生签证都集中在这段时间发出的，配合新学年开学，而截至到现在为止，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开的数据也都只是更新到2025年9月的，所以这段时间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作者移民研究中心高级法律研究员乔治·菲什曼就认为，美国招收的外国学生其实已经远超国家真正需要的了。
是啊，他指出不少留学生最后并不是单纯地接受教育的，而是透过这个学生身份进入到实质上面对的客工制度，即是在打工而已，最终影响到美国本地毕业生的就业。因为这样减少外国学生数量可以保障本地的劳工，加强国家安全，同时令到学生签证制度回到去教育的本质。
事实上，川普政府近一年已经陆续收紧多项学生签证政策了，例如美国国务院去年三月撤销了几百名学生的签证，涉及部分在拜登政府期间取得签证，其后参与亲巴勒斯坦 校园示威活动的学生。
而川普亦都好多次咁批评过啦，部分大学招收嘅外国学生咧比例甚至都高过美国本地嘅学生，因为长远嚟讲咧会对美国就业市场同埋经济造成压力噶，所以咧佢主张重新调整招收嘅策略噶。
除咗咁样之外咧，今年七月啊，美国政府再宣布一项重大嘅改变，取消沿用咗多年嘅身份有效期呢个制度。
是啊，以前咧持 F1 嘅学生签证嘅人咧，只要保持学生身份咧，就可以一直咁合法留喺美国完成学业。但系新规定咧改为固定嘅停留期限，一般咧最长只系能够停留四年。相关嘅措施预计喺2026年嘅9月15日就会正式生效噶啦。
换句话讲咧，未来即使学生课程未完成，都未必可以自动延长居留时间，申请程序咧将变得更加严格嘅。
另外咧，白宫之前亦都曾经提过噶啦，希望向毕业之后打算留喺美国工作嘅外国毕业生咧征收$100,000嘅费用。虽然呢个措施未正式落实啦，但反映出政府希望提高留喺美国工作嘅门槛。另外一个焦点咧，就系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留喺美国工作嘅比例仍然系相当之高嘅。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统计啊，2024至2025学年，美国咧有超过100,000名嘅国际学生，其中接近295,000人咧完成学业之后咧，透过 OPT 计划咧留喺美国工作嘅，而中国学生咧就有61,981人，大约咧占成个比例嘅21%啊。咁 OPT 计划咧一直都系外国学生毕业之后留美工作最主要嘅途径。
咁一般个学生咧可以透过呢个 OPT 攞到最多12个月嘅工作许可嘅。而修讀 STEM， 即是科學啦、科技啦、工程和數學這個課程的學生呢，可以額外延長多24個月，一共呢最多工作36個月的了。至於 STEM 的領域，中國學生呢所佔的比例同樣是不低的。
根據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ICE 統計，2024年共有165,524名外国学生咧获准参与 STEM OPT， 其中咧中国公民就有33,807人，大约占总数嘅20%，反映出中国学生咧仍然系美国高科技人才来源之一。
咁由签证数量下跌啦，到收紧停留期限，到檢討畢業之後留在美國工作的制度，可以看到呢美國正逐步調整外國留學生的政策的了，希望重新平衡教育、就業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的。未來呢這個新政策正式落實實施之後呢，對於中國、印度這些主要留學生來源國呢會帶來幾大的影響，以及美國大專院校和企業会怎样应付呢，都值得持续关注的。
最后呢，带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资讯，有人呢边看时事边皱眉头，加上很紧张，眼睛周围的肌肉其实一直都是掹掹紧的，比单纯看屏幕呢更加容易疲劳。润眼宝呢就主打先润泽再补营养，将水润环境呢养好了，后面的营养才能够吸收入去嘛。三高代謝寶咧，依家亦都有16樽裝85折優惠，30樽裝8折嘅優惠。連結咧，我哋已經放喺置頂留言啦。
林欣啊，我哋講到呢度就已經節目嘅完結啦。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今集嘅節目。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嘅分析，記得點讚、留言同分享。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仲要撳旁邊嘅鐘仔，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嘅最新節目噶啦。我哋會同大家一齊跟進熱門嘅話題。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
多謝大家，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